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一个星期的开始，有些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患上了这个叫做周一症候群，就是可能会特别没有精神，星期一要去上课或上班的时候呢也特别没力啊。那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当你收听节目的时候呢，这种感觉可以消退一半左右吧，因为你还要迎接明天的来临。我会想到圣经当中啊，圣经的话语真的是鼓励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也有新的恩典，新鲜的力量。如果今天你真的是感受到疲乏困倦，嘉妍很想在这鼓励大家，透过我们的诗歌还有我们的栏目，当你会一起的来学习收听，听到有很多同行伙伴们他们的故事，他们就需要的时候，你的焦点呢就不会只放在自己身上。不过同时间，当然如果您真的需要休息，你也可以呢多认可自己的感觉，因为当你会发现自己有这个疲倦，你会懂得休息的时候呢，这个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个保护，免得呢你里面那个压力会过大。就好像今天我们仍然是会有这个扑朔迷离小大人呢，不知不觉来到了第30集啊。今天将会跟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青少年们为什么会有自残啊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原来背后是牵涉了很多环境上的情绪上的内心的抗压力上的。如果我们不自觉，我们就会用这个不正确的途径来发泄我们自己的感受情绪。慢慢呢变习惯了，会上瘾啊。那么这个为什么呢？我们等一下呢听到安心老师跟我们讲明白，那我们就会更了解了。相信可能你们身边多多少少都会有认识一些的青少年都有可能会有这些的遭遇的。千万不要觉得奇怪。现在这个情绪病呢真的是非常的普遍。可是我们不用把它当成是这个洪水猛兽，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其实这些都是可以来如果找到正确的方法，是可以减轻，甚至呢是可以完全的得医治的。我相信呢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也有慈爱。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呢，他也一定会帮助我们面对困难。当我们祷告，当我们跟他倾心吐意，他一定会带领我们找到需要的资源的。当然我们除了有这个栏目以外，今天我们还会继续的重温舒博士谈子女教育，我们是神所造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事实。当我们认定自己的身份很多时候当我们感到软弱呢，我们就会知道，哎，我们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是被神所造，被神所爱的，我们有宝贵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自己呢也好好的来照顾自己。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丰富的内容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流泪小花进入对话。
小大人平台的老师好，我是一个初三的女生，这次的求问是我提起很大的勇气才决定要问的，因为我知道自己这样做真的很愚蠢，可是我又很难控制自己不去做，对自己想伤害自己的冲动，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看我。我一直认为，如果我自己跟别人讲了，别人肯定会觉得我不懂事，觉得我是在自讨苦吃。事情是这样的，我是在一个同学聚会上认识我的前男友的，他让我感觉到很有安全感，之后我们很快就陷入了热恋，每逢节日他总会送我小礼物，这让我觉得很珍惜。但是自从去年12月开始，我们频繁的争吵，最后在今年春节就分手了。不到半年，他决绝地不再跟我联系。失去他，失去这个爱，我觉得很心痛。我真的无法理解他的决定。我没有想过，失恋是这么的无助。我天天都在哭。为了缓解我内心的痛苦，我开始有自残的行为，我用刀片划伤手腕，希望能够借此得到解脱。这种行为已经持续了几天了，我也很挣扎，一方面我很想找到出路，但另外一方面我又忍不住想用这样来麻醉自己。我其实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呢？你们可以帮帮我吗？
流泪小花，首先很欣赏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事，你鼓起勇气给我们发来信息，表示在你内心的深处你并不希望继续这个行为，可是你所受的伤太重了，你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控制自己的行为。关于自残行为的背后原因，让我们为你配对安心老师，听听他的解说，希望能为你找到情绪的出口，用正确的方式对待自己。
流泪小花你好，听到你的分享，我内心有两个感受。首先，我为你有这份勇气而感恩，你愿意主动跟人倾诉心中的困扰。第二，我对你的举动感到惋惜，我能够深深地体会你的挣扎。我也相信你是绝对不想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来排解痛苦，但是又无能为力去控制。你问到你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一步步来分析。自残行为其实是刻意伤害自己，却不是意图结束生命。常见的自残行为包括割伤自己、抓伤自己、服用过量的药物、用拳头打墙、用盐或者用冰块灼伤皮肤等等。当一个人面对着难以承受的情绪困扰，就想要用这个方法来表达、宣泄心中的痛苦、愤怒或紧张，又或者是用来惩罚自己，或者让自己变得麻木，避开难受的感觉。但自我伤害始终是一种不健康的应对情绪的做法，它只能让人得到短暂的舒缓。心理专家指出，当人们面临关系破裂，他们所感受到的那种极大的痛苦会促使大脑产生反应。大脑里有一个区域叫扣带皮层，它负责处理痛觉。当我们心痛的时候，扣带皮层就会被启动，人就感到痛。而如果一个人伤害自己，身体的神经就会把我受伤了这个信号传到大脑，大脑接收到以后会开始释放一些有麻醉作用的物质来减轻扣带皮层的痛感，人就觉得不那么痛了，舒服了。所以人会下意识地重复做出自残的行为，以获得这个短暂的舒缓。小花，你现在正处于青春期，心智和自控力仍然在发展。其实你在这段恋爱关系里面，你经历了很多。我相信你也反反复复地回想、琢磨其中的点点滴滴，不知不觉就陷入了负面的情绪之中，越想越难受，越挣扎越出不来。你感到挫败、孤单、焦虑、无助，这些情绪叠加在一起是很难受的。最后你做出自残行为来缓解痛苦，我很明白你的处境。青少年都在建立自尊心，也很有特别的意识要成为大人，所以往往不会主动求助，就有可能用不恰当的方式希望能证明自己。小花，我不知道你和家人的关系是怎样的，但有时候自残行为也可能是跟家中的氛围有关。你可以想想你家里的情况，有些孩子成绩不太突出，人际关系也有困难，如果长期在家里被忽略、被指责，他们就会感到自卑、孤独、压抑。但是每个人都渴望被爱、被关心的，一些孩子就伤害自己，想要换取家人的关注。小花，现在你需要做的是先制定一个行动计划。当你有冲动想要自残的时候，这个计划可以帮助你转移注意力，而不是跟随自残的想法。以下有六个应对策略。第一，调节情绪。当你有冲动想要伤害自己，首先你可以叫自己深呼吸，吸气的时候数到四，屏住呼吸也数到四，然后缓慢呼气数到四。练习深呼吸可以帮助你平静下来。另外，写日记也是一个好方法。 将感受写下来，你会更好地理解什么事情会引发你情绪。第二，身体活动。建议你在平日建立起运动的习惯，因为做运动有助于减压。过程中，大脑会释放一种物质叫做内啡肽，可以提升你的心情。你想想，跑步、跳舞、竞步走，哪个是你喜欢的运动？第三，利用艺术来表达自己。艺术创作可以抒发心中的情感，在情绪激动的时候，试试画画、涂颜色，尽情地在本子上表达你的情绪。另外，听喜欢的音乐或者自己演奏乐器都可以转移注意力。第四，与人联系。像你找我们小大人平台一样，我也鼓励你跟身边你信任的朋友和家人分享心中的感受，他们会理解你、支持你的。你也可以参加一些支持小组，和有着相似经历的人交流。记得，不要一个人面对困难，总有人懂你，愿意撑住你的。第五，换个发泄方法。当你有冲动想要伤害自己，是因为你想得到痛苦以后那个短暂的舒缓，那么你可以换别的方式，是同样会让你获得那刺激感而又不会造成伤害的。例如，你可以将冰块擦在皮肤上，感受冰冷的刺激来转移注意力，又或者将橡皮筋儿套在手腕上，轻轻弹击，造成类似自残的感觉。你也可以用软头红色笔在你常常自残的手腕画画。我相信小花，你是可以逐步慢慢地控制自己的情绪。第六，寻求专业帮助。如果刚才提到的五个方法仍然无效应对你内心的冲动，我鼓励你去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他们可以针对你的情况建立更具体、更有效的应对机制。情绪来了像一阵风，虽然强烈，但它是会过去的。透过这些方法和替代的做法，希望小花你能慢慢跳出自残的习惯，不再被情绪牵着走，而是你自己掌握节奏，用更温柔、更健康的方式照顾自己。
奥秘中，当我瞬间 深海里，我仍站立，我全心呼求你生命，我的眼等待仰望你，大海翻腾，我却安息在你。
弟兄姊妹，刚刚听过的这一首诗歌呢，也是嘉言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名称呢就是叫做恩典之羊啊。其实在圣经的当中呢，经常都会用海洋来表达比喻呢上帝的慈爱，就好像一个汪洋大海一样的，你如果在海洋中间，你真的是看不到这个边际，感觉就是神的爱那个怜悯和慈爱呢，就在这个汪洋这么大可以容纳我们的所有的一切。所以我想要在这呢继续的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每一次当你想到是不是我又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请大家要记得，神的慈爱和怜悯呢已经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中间的时候显明出来，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他的这个宝血来再一次得到上帝的赦免，因为呢我们的罪真的是可以借着主耶稣得到这个完全的一个救赎和饶恕。当然我们也要真心的在主面前悔改上帝是知道我们是否真心的。在此呢就送上这一首的诗歌给大家。有时候也想，其实做父母的我们对自己的孩子的心应该也要好像天父对我们的心这样子，要容纳，要宏大，这样我们才是真心的去接纳他们的全人，无论现在他们是在哪一个阶段。今天就来听听舒博士谈子女教育，重温他的美好教导，让我们一起的来听听。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因为圣经说各从其类，所以我们看看青蛙人说鱼会变成青蛙，你有没有见过一次？没有，所以不是事实。青蛙人说青蛙会变成爬虫，你有没有见过一次？也没有，所以也不是事实。有一派的进化论说爬虫会变成飞鸟，有没有见过一次？没有。另外一派的进化论，同样是进化论的不同派，是说爬虫会变成哺乳动物，你有没有见过一次？没有。你见到了什么？鱼生的一定是鱼，对不对？啊，你养一些小鱼给孩子，有没有一天孩子说妈妈它变成小猫了？狗生的一定是狗，对吗？无论是什么眼神的狗，你都认得出它是狗类。奇奇怪怪的样子的狗，这叫做沙皮狗，你也认出它是狗，对不对？大大小小的狗，你也认出它是狗类。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狗啊，卷毛狗、直毛狗，你都认得出它是狗类，对不对？所以这一类永远是在这一类里头，不会变成另外一类。OK， 鸟吗？鸟就永远都是鸟咯。达尔文说他观察的这个地穴 Finch 嘴巴有的时候长有的时候短，我可以担保全部是鸟，没有变成猫也没有变成鱼，对不对啊？所以你问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意见。你看到的猪生的是不是一定是猪？猴子生的是不是一定是猴子？人生的一定是人，各从其类是我见到的事实。你呢？你可以问自己了。但是我们都听过猴子跟人同共同祖宗，因为人跟猴子很像，听过吗？ OK， 问同一句话，事实或是意见，猴子跟人很像是事实，我们有眼睛他有眼睛，我的肺应该跟他肺差不多，我们呼吸同一个空气，我的心脏应该跟他心脏差不多，我们住在同一个地球上面啊，所以我跟猴子很像是事实。但是为什么很像呢？那是意见啊，可能不止一个意见，可能有两个意见都是那么好的。我们学过的都说我跟猴子很像，因为我们共同祖宗，对不对？有没有想到可能有另外一个理由我跟猴子很像？同一个设计者，对吗？啊，所以你现在就了解我跟猴子很像，不一定是因为进化，可能是因为创造，所以你就可以做一个明智的决定。但是刚才我们就讲了，圣经说各从其类呢，你看见 是不是真的各种其类，虽然很像，但是我不是从猴子来的哈。OK， 所以你就可以说我读的圣经跟我看的事实都是各从其类，你要做你自己的决定啦，对吗？ OK， 所以这位创造者我们见不到他，因为我的眼睛不够好，我很多东西我都见不到，我连风也见不到，有没有见到风？我连电也见不到，我连太阳我也不敢看，把我的眼睛烧掉。照太阳这位呢，能力比太阳大多少，我怎么可以去看到他？所以他没有要求我见到他，他说你不需要看到创造者，从他所造的东西你就晓得了，对不对啊？所以用你的思想，你的思想为什么有逻辑性的思想呢？不是乱七八糟，你不是碰来碰去碰出来。如果我是碰来碰去碰出来呢，我的思想不会有条理的，对不对？应该是乱七八糟才对。所以你知道了，我们是有一位设计者。我们古代华人很聪明，所以在古代的记载里头，那时候说盘古太初，很古老的说，开始的时候呢，混沌未开，黑暗光明还没有分开，五行不行，这些行星还没有开始，日月不明，辅神皇初分清顿，开始的时候分开黑暗跟光明，造天地以人，懂吗？这是我们的东西啊，不是外国东西啊，是我们的东西。中华民族的文化是直通圣经的，因为我们的文化没有中断，有一些文化好像埃及的文化都中断了，你推不过去了啊。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没有中断，所以你可以继续，你们中文好的人继续去读古代的书，你会发现哇，为什么跟圣经差不多了？因为是从圣经来的啊。他们那个时候没有一本圣经，但是他们祖宗传下来的就是跟圣经的记载一样东西，对不对？比如说公义的义怎么样写，羊在我上面，为什么公义跟羊有关系啊？你读了创世纪你就知道了。后来我们简体变成一个叉，对不对？然后我开始有一点失望，我说这个就没意义了。后来我去查考，这个是我们古代的草书，什么意思呢？这个叉是一个器皿，装东西的，一点是血。哦，我们古代人真聪明啊，必须要有这个羊为我们牺牲流血，我们才可以称为义。哇，太厉害。所以身为华人呢，有这个用处。中文你懂了之后，你可以看古代的书，不需要去太远，你去北京就可以了。北京的天坛它有很多的记载，多数人去都不看啊，都是啊拍几个照片就跑了。你要看他们记载的书啊，他们都有牌写下了古代的记载，你就发现哇，我们的老祖宗他们敬拜的为什么跟圣经所记载的这位创造主这么像啊？可能我们老祖宗懂得比我们多啊，但是因为父母亲不负责任，传下来的时候传得不完整，所以我们就不见了很多东西，但是还有一些留下的。比如说我们说天生我材必有用，才干都是天给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才干都是天给的，所以一定有用。所以不要小看你家里那个数学不好的人。
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夫妻相爱。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子孙后代的话，夫妻彼此相爱就是给孩子爱的榜样。
要送你一个礼物表心意呀，爱。
一旦父母之间的关系破裂，孩子便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因为神要透过父母来祝福小孩，也会指引我们如何有智慧去教育小孩。
为育儿路上的您加油打气，积极打造充满爱的家庭。
空中辅导，
一路同行。
你说，我听。勉励，带导。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你好，是田姊妹吗？
啊，对，是田姊妹，黄老师你好。
哎，你好，田姊妹，高兴跟你连线。
啊，
今天你想跟我们分享的事情是关于什么呢？
关于儿子和儿媳婚姻的事情。
嗯嗯，是，你说说看吧。嗯，
他就是现在啥情况？
嗯，
而那个小孙子呢，3周半了。儿子和儿媳呢，前是7月24号，他们签了离婚协议。嗯，因为呢，那个儿媳呢，也他那个前儿媳吧，他不信。但是呢，到家庭当中很多那个事情吧，做的有点儿，也不说那个，反正现在就三块，就到那个程度了吧，走到那儿了。但是呢，当那个他把那个离婚协议签之后呢，上午刚刚签完，那个上午是11点签完，
嗯，
下午他又开始就找人，找家的人，我们复婚吧。但是呢，他又做的那一系列的事情，现在那孙子在他那一边，所以我们看孙子的时候，他每次都会，你就看一眼，或者就看几分钟，或者不让去的时候呢，都说那些话，非常态度不太好吧。还有他把儿子那一系列，无论以前他们相处当中有不对的地方，他就发到我们村那个学校的那个群上边。
嗯，
所以看到那个做法呢，也我就是问一下我们的基督徒能不能离婚，但现在这个情况我们是继续该怎么办。
您的儿子他也是信的，
他那个信仰吧，几乎说呢，生命就是生命吧，不经常聚会。他在家的时候的那个参加教会的那个，去参加聚会。但他当了8年兵，到部队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也信，但是那个生命吧是不太好的那种，就是一聚会，但是也不经常读经祷告的那种。
嗯，那他没有。确定自己真的是信了啊，简单来说就是虽然做了决志，但是没有成长，对不对呀？
啊对，那个生命没有成长起来的那个生命。
所以他结婚的时候呢，他找的那个太太也不信的啊。
对，
这个您说他上午刚签离婚协议，然后现在怎么样了，又复婚了？
没有复婚，
没有复婚，
下午就吵着复婚呢。
哦，吵着要复婚。
儿子说：“都冷静一下吧。”
谁说要复婚？那个前妻说要复婚，
到现在、
那我就劝真的不要复婚了。那个，既然已经签了，怎么又回去又摇摆不定？这个不行啊，姊妹。我不知道他们离婚的原因是什么，你了解吗？
了解，因为那个小孙子是一直在我身边长大的
啊。
他生下来5个月，他妈妈就上班去了，小孙子在我身边长大的。
嗯
但是他们几乎呢，每一次他只要回来，他就看着孩子，回来一次他妈就吵一次，说你给孩子洗的奶瓶不干净，无论怎么样。
嗯，
这一切，然后呢，他有一次他竟然送孩子的时候，他对你。他就说他丈夫说我儿子吧挣的钱都给你们了，其实奉耶稣的名字我们不会要他的钱，因为丈夫也能挣钱。再一个说为了他们夫妻和睦，因为他们结婚以后呢，给孩子打电话都是很少很少的。
嗯，
因为你打个电话呀或者怎么样，他都猜的儿子，你儿子给你转钱了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说那个的时候，给他送孩子呢，我就送那，我就往回走，他就拽着我的头发，然后把那脸上挠的给你挠，因为咱信主的不会给他打架的，所以咱知道那不能解决问题，我把孩子放那，我孩子给你放这儿了，知道他那种以前，因为他就那样做过，又是打又是说难听话的那种，我孩子给你放这儿，我要回家，他就不让你回去，拽着头发挠在那脸上，从那以后呢，丈夫和第二个媳妇不能要，
嗯，
但是呢他跟儿子的关系呢也不太好，所以他们结婚三年就是经常的到一起的时候吵架的多吧，很多时候就是吵架，所以觉得自己儿子呢认为那个小孙子会受到那个这样的情况下呢孙子也会受到影响，真的他那个脾你抓住一点不是到教会门口闹，你学习一次他闹一次，只要知道你去学习了他就开始闹，你接他电话晚了也开始闹闹闹吧，我说只要他们两个人合得来无论怎样他都无所谓，就说让他们说孩子是你们的，不行孩子这么大了你们看孙子的吧，他就说那你要我们看孙子你就得跟孙子断绝关系，
嗯，
所以无论怎么样吧，他跟儿子去年冬天呢，为什么他们走到现在呢，去年冬天他说孩子要上学了上幼儿园了，我们是在老家，他们是在县城买的，给他们在县城买的房子，他愿意让孩子到哪儿上学上就上呗，他说那你们怎么安排，我说我尽最大的努力我到礼拜天把他接回来，因为我还有个老二还需要结婚完任务呢是不是，
嗯，
还要给他那个买房子需要一切呢，
嗯，
所以呢正好我也没给儿子说，正好那天儿子回来了，儿子说我在那儿工作不紧我就回来吧，回来了然后呢说咱们说说正好说说孩子的事情，正好说说孩子上学的事情，结果呢他就一直问那谁要你回来的，儿子说那我自己的家我怎么不回呢，
嗯，
然后他就开始吵，吵的时候呢儿子说那我回来不影响到孙子的成长，他回老家了，回老家的爸说那既然这眼看春节了他既然不让回家你就走吧，还给那个工作的地方走吧，所以儿子起来走了，出门之后呢就开始他也去了一次，他也开始打电话说你回来怎么样，
嗯，
但是呢回来还是吵，儿子说把那儿放弃工作我回来看孩子，但他要学费的他说孩子交学费，其实今年刚刚九月份才开始交学费，去年那个今年一月份他就说你孩子要学费你给我转钱吧，给他转了8000，然后安电视饮水机什么都安的时候说你的钱不够差300块钱，就开始吵上了，所以儿子又走了，这中间的情况但是我就知道这一点，
所以呢姊妹现在那个孙子您一直自己带着是不是啊，
但现在是在他妈妈那儿，以前是我一直带着了，因为是在
嗯
一直是在我身边了，
那现在孙子他妈妈在带的话，因为要到县城上学，嗯，但是又婚姻状况就已经签了离婚了，但孩子就跟着他的妈妈来照顾，
对，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哈。那姊妹您忧虑的就是要不要你的儿子跟这个前媳妇再婚对吗，
对，他一直要求是愿意再走到一起，
嗯，
但是他做的这些事情，
对，
第二个呢因为我觉得那个咱在教会里面是服侍孩子的，
嗯，
但是我也真的不愿意这个孩子自己去教导别人的孩子，
嗯，
自己的孩子反落在那样，因为他这个媳妇呢无论他的爸爸妈妈身边的人他那个做事的态度呢就是非常不好的那种，
嗯，
对任何人都不好的那种，非常注重钱儿，而且呢，
嗯，
自我你们从来他没错过，
嗯，
所以孩子在那样的环境当中意思就是大吵大闹的那种，认为我就是把你们全部要掌管了，我就是你们的王，所以甚至在那种情况当上孽中下长起来了，我特别的觉得，因为小孙子他离开的时候他奶奶因为他经常看到他妈妈吵架，他就非常聪明的一个孙子，他就说奶奶你会不会不要我呢，我说奶奶不会不要你的，奶奶一定会让你健康成长的，所以真的看到他在那次每次去看的时候，嗯，他就那种状况，甚至见了有奶奶他就抱起孩子就走，所以嗯，咱真的觉得不愿意让孩子在那种情况下成长，我就说儿子我还是为了孩子你认为怎么样呢，也让孩子用儿子用基督的爱我你饶恕他吧，但是呢他昨天前天又是把那个以前儿子屋里有点那个不对啊，他就发到全村那个群上面全学校那个群上面， 他想复婚，但他做的这个状况是非常走，我觉得这个路真的不知该怎样走了。
姊妹，有两点听到，因为呢，第一就是这个婚姻的事哈，其实呢，上一代的本身呢，应该就不应该那么多的牵涉在当中，这个其实是你儿子跟你的前媳妇应该要负上的责任啊，但是因为呢，真的是你需要再照顾孙子，所以最后你就必须要去牵涉在当中了，而且你还跟那个孩子呢也做了一些承诺。其实如果你已经跟孩子说你希望可以给孩子健康的这个成长，这个孩子他也懂事啊，他就是问你不会不要他吗？你知道孩子会问这个问题，就表示说他跟你有感情了，对不对啊？那所以我觉得姊妹这方面，第一呢，你要跟你的儿子呢，还有我是鼓励呢，三方都要好好坐下谈，因为没有沟通的话，就说没有家庭规划，没有家庭规划呢，对于这个孩子的未来真的是非常的不健康。现在反而摆在面前的是这个婚姻对孩子的未来的成长会带来什么影响。如果听到您刚刚说的这个媳妇前媳妇她有这么多的情绪啊，还有她的做法呀，她的这个跟你儿子的这个婚姻那些的观念也好，这个信仰也不一样，很多价值观都冲突的，那就算他们再复婚呢，都会有很多问题。所以我反而是希望哈，姊妹，你在这个事情里，你要好好的跟你的儿子，也要跟可以的话，请那个前媳妇也一起做一个家庭会议吧。我们说就是可以要好好沟通，也许你不用在现场，不过为着孩子的未来呢，我是建议呢，先不要那么快决定要再次又复婚，因为刚刚才签的这个离婚，婚姻不是来儿戏，不能这样玩来玩去哦。这个一定要知道，既然他已经选择要离婚，这个是你儿子跟前媳妇自己做决定，这个是成年人，那个不是小孩呀啊玩的游戏嘛。所以既然签了，不能那么容易又回去了。你要给你的，你要给他没有这个意识嘛。这个儿子也要知道，不能这样晚来晚去，所以呢不要那么快就考虑要复婚了啊。这个是为什么不要这么快，因为我们做任何的决定都不能儿戏啊，这个是成年人要负上的责任嘛啊。更加是基督徒吧，基督徒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要有智慧啊。既然他选择结婚的对象那个时候没有智慧，选了这个跟自己不一样的，然后现在生了孩子，问题复杂了，那我们不要把它更复杂，就不要再节外生枝，我们先要冷静下来好好沟通，谈的是孩子的他的学习谁来照顾，对于他长远来说。当然如果前媳妇他说要符合，那就要谈条件了，对不对啊？
对
对呀、如果他不能做好妈妈的部分，那怎么可以去好好照顾孩子呢？我就希望哈，你在这事情里面呢，请你的儿子要跟那个他自己先来回到神的面前来悔改吧。第一，因为他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做的任何决定都没有看到有基督的这个好见证出来啊。他要好好做爸爸的话，请他学吧，那就请他好好学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来，好好的去用圣经的话语来帮助自己成长，至于也要好好去照顾好这个孩子，那这个我觉得更重要。所以不要那么快要说要复婚啊，这个对大家都不好。那这个请你可以考虑的跟儿子好好谈孩子往后啊谁来照顾问题。
他 他现在是在他妈妈那儿，他的外公外婆照顾。
对，那
但是他妈妈呢，也看到了，他也说，他也说，因为他说他妈妈爸爸，他说，孩子呢，在你们这儿就像小个小树，那个小树那个小树乱长起来的一样。在奶奶那儿呢，他是教导的我们不能教导的东西。但是当说到那个去怎样教导孩子的时候呢，他姥姥姥爷接话了，他说别让奶奶养了，我们养。所以他们就开始看孩子，但是那个孩子他们是在那个神以外的，他教导孩子的，但是咱看到的是他教导孩子的是恨。因为咱到那儿以后，他就教导孩子，你奶奶不要你了，或者呢，咱见到他每一次把基督的包容和理解，无论他以前对咱多大多大的伤害，无论你每一次聚会，他只要一打电话，知道你在聚会，他就给他闺女打电话，闺女就开始闹。那咱愿意，咱向神认罪，咱选择了不信的，咱就受这个罪，是不是？受这个责备。但是呢，无论他怎样子以前做，见了咱作为基督徒。跟他彼此的需要去和睦的交通，孩子是无辜的，是不是？
是。
可是每次他见到你，就是一种我不跟你说话，我就不理你。
那现在姊妹啊，如果有机会可以接孩子回来吗？
他妈妈那个前二心的，他是个啥状况呢？他那个人呢，非常傲气的一个人，就是你只要你想要的，我就不给你。他为什么会留那个孩子？
如果已经，但是如果在法律上哈、啊，法律上已经签了字就
要孩子
哦。
然后那个儿子他就说、你要啥我都给你，包括你婚内你的存款都没有要。
哦
啥都没有、
哦。所以是你的儿子就已经
给他，就下午他就开始后悔了。
哎呀，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因为这个事情牵涉到很多你们家里的决定啊，我很希望呢，姊妹，现在您跟你的儿子好好谈呢，因为孩子的抚养权应该还需要去讨论吧，对不对？因为签了纸离婚以后，那个抚养权还没有决定的，对不对呀、啊？
决定了，他妈妈养
哦，
他妈妈养，
那就很
不一开始，
哎呀，那姊妹
呀、
啊，
因为没人养，
姊妹呀、啊，那就
他要了，
那就很可惜呀、啊，因为已经在法律上已经判决的给了妈妈了，那我觉得，既然是这样，您也没有什么可以去改变的了，那就不如
对，
好好的跟你的儿子说，错过一次不要再错了，请他。不要再争取太多的那些当然要好好的做爸爸，孩子呢的事情好好观察对方他怎么样对待孩子的，你们都要尽力的，就是把好的一些价值观灌输给你的孙子了。姊妹，你跟我们今天的问题这样说，我们可以给你的方向就是请你的儿子好好的来想一下，他现在要做的就是你真的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好好搞好自己，因为你不能把那个错误一错再错啊，对不对？往后会发生什么事大家都不知道，请你们好好祷告。为着你的孙子，还有呢这个因为离婚也牵涉很多东西嘛，需要好好处理的，那在这方面也好好的祷告好吗？姊妹，我们在持续为你祷告，为这个事情来个祷告。好，谢谢田姊妹，我们会跟进你们的情况的啊。好，再见。
哦，眼泪，眼泪都是我的体会，成长的滋味。哦，眼泪。
你好，师母。
你好啊，
谢谢你。我跟你打电话，今天流的是感恩的泪。本来就是没跟你打电话之前，那天我走在马路上，我的孩子跟我吵啊闹，我一边走一边哭，觉得人生觉得特别的无助。那天跟你打好电话以后，那天晚上我回家就开始能好好睡觉，就按您说的方式来处理自己跟孩子相处关系。这一个礼拜孩子就是没有在家打门啊吵啊闹啊，就是非常的平静的过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多一点的关心孩子，不要常常觉得我们的想法是最好的，然后呢把我们的想法呢强加在孩子的身上，这样的时候呢关系就会闹得越来越僵。我们懂得怎么样跟我们的孩子相处是非常重要的。
哦，眼泪是甜，眼泪是昨天，哦，眼泪不流泪。
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哦，眼泪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徐姊妹给我们这个美好的见证，相信呢她的这个分享可以鼓励很多我们在收听节目的大家，现在她都慢慢开始懂得跟孩子相处了。是的，你们知道吗，在心理学的角度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叫做自厌预言的啊，这样的一个效应啊，就是说人如果越是用负面的言语态度来形容自己或是某一个人的未来呢，那么自己或是这个人就越有可能朝着这些言语所讲的负面方向去发展。反之也是，就是如果呢你是对自己或是对着别人说一些好的话语，这个人或是自己就会朝着这一些美好的愿景去发展，而这个是已经被实验证实的理论了。所以圣经的话语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把神的话记在心中，而且也要向自己的生命来宣告，无论是我自己或者我对我家的孩子，我都是这样宣告为他祷告的话，那么您相信您所说的这些事情也会真的会成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因为你的生命也朝着这些的方向去努力。希望大家都会知道话语是有能力的，就让今天呢我们这一些美好的内容成为鼓励你生命的话语，也让我们一起朝着这个美好的方向前进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